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以西结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以西结书，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，这卷书是在耶利米哀歌的后面。我们从以西结书第八章再一次看见神荣耀的异象，只可惜这一次看见的情景是令人伤心和感叹的，因为神的荣耀要离开他的子民去了，这是因为百姓不肯悔改归向神而自招的恶果，是令人惋惜的。他们在神的院内，就是耶和华殿的内院，公然的向偶像、向日头下拜，这是神所憎恶、所无法容忍的。下面让我们来读圣经，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西结书第八章，以西结书第八章第十七节，他对我说：人子啊，你看见了吗？犹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，还算为小吗？他们在这地骗行强暴，再三惹我发怒，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。这里说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，这句话可以有不同的解释。过去的犹太解经家说这是令人震惊的，因为这是一种低俗的卑下的宗教仪式，他们竟然这样坐在神的面前，神不能不表达他的愤怒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八章第十八节，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，我眼必不顾惜，也不可怜他们。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，我还是不听。以色列人已经越过了神能够容忍的界限，他们的表现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，因此神要审判他们。今天神乐意拯救人，向人施恩，只要人愿意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信靠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就必得着无比的福气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神同时也是审判的主，他是圣洁的、公义的，他所做的从不反悔。我们可以跟保罗同声地说，罗马书第九章十四节，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。神在他所做的一切事上都是对的，如果他施行审判，他的审判也是对的，而且他有权这样做。让我们今天认识到神公义的一面，神审判的权柄。以西结书第九章跟第十章是讲到神的荣耀预备离开圣殿了， 过去荣耀怎样降临在圣所里面，但如今这荣耀要离去了。我们已经说过，神的荣耀离去，应该是从马拉西执政的那个时候开始。不过，神仍然是蛮有慈爱和怜悯的，他长久忍耐，不愿意他的百姓灭亡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。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，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，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间带着墨盒子，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。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，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，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。这里说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，这六个人是天使，就是神的使者，是执行神的命令，为要向这世界实行审判的。可是他们只跟当日的以色列民有关，而跟教会是没有关系的。五旬节的那一天降临的是圣灵，而不是天使。将来主耶稣基督降临迎接教会的时候，也没有天使和他同来。但是到了后来，主耶稣在地上设立国度的时候，他就要差派天使前去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一节说，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。第十六章二十七节又说，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七节八节也说，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那时候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。启示录在第三章过后便没有像先前那样经常提到教会，三章以后就没有再提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已经离开地上，而天使则接管地上的审判。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，那就是说神的荣耀本来是在圣所的，因为基路伯就是在施恩座之上，过去是这样的，可是如今却往上升，升到殿的门槛。荣耀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，过去是常显现的，但是现在却是离开了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四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，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上记号在额上。神要审判和刑罚那些行可憎之事的人，他们背弃耶和华是罪有应得的。可是百姓中却有另一些的人，就是因为看见别人行恶而叹息哀哭的人，神说要在他们的额上画上记号。这些就是神忠心的渔民，是可以蒙神保守和拯救的。接着我们读第九章第九节，他对我说，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，遍地有流血的事，满城有冤屈，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 他看不见我们。这些叛逆的百姓说，神的眼睛瞎了，他看不见我们，我们不用理会他。今天不少的人也以为神是死了的，神如果不存在，他们就可以放肆的犯罪作恶，用不着顾及什么呢。这在恶人来说是好的，但却是挺荒唐的。我们不要被这些的说法所欺骗愚弄，不要以为我们看不见神就等于神不存在。其实神是无处不在的，神与人没有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但这不等于神就不存在。以色列人说神离弃了他们，但其实是他们离弃了神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十节的经文。故此我眼必不顾惜，也不可怜他们，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。耶路撒冷是亡于尼布加利撒的手上，他行许多可怕的事，又用火焚烧圣殿。为什么神要借着外邦人的手这样对付他的百姓呢？神说，我是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的头上。神做事是有原则的，不会胡来的。人如果听从他就得福气，但如果人踏出神的限制以外，就要面对报应。比方说，地球有地心吸引力，人如果不顾和违反这自然的定律，硬要从那第二十层楼跳下去，那么他就必死无疑，这是自食其果。就好像人无法跟狮子肉搏，无法向狮子的力气挑战那样，那是愚蠢不过的。人尽管可以有他的自由去毁谤神、敌对神、否认神，但是人必要承受那个恶果，因为神的怒气发作是十分可怕的事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第九章第十一节。那穿细麻衣、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，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。神在审判中仍然保存一切的余民，叫他们不被消灭，乃是得救的。神是有怜悯的，人只要归向他，就必得着神的怜悯。所以那些拒绝神怜悯的人，他们将要受的苦是更大的。以西结书第十章继续讲到以西结所见的异象，就是神的荣耀离去的异象。神以奇妙的方法将以西结提到耶路撒冷去，让他看见异象，然后将这信息传回给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百姓知道。他们以前受假先知的甜言蜜语所欺骗，以为事情很快就会好转，他们很快就会回到自己的国土去。但是以西结回来却带给他们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，并且告诉他们为什么神要毁灭这城，容许审判临到他们。第八章已经是足够的证明，指出耶路撒冷居民的罪行，神将这一切都呈现在以西结的眼前。我们要明白神审判人的事实，这也是我们信靠他的一个原因。我们无法自己摆脱罪恶，也无法自欺说神看不见、 神不存在，不知道我们所行的罪。以西结在这里所看见的轮中的轮，就是讲到神的能力，他怎样介入人的事件中。神的荣耀在基路伯以上，是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，基路伯的中间，这是以色列人才有的圣所，是别的国民所没有的。正如今天教会也享有许多福气和特权，得见神的同在一样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列举了八点是以色列人独有的，其中一样就是荣耀。这一般百姓有神的荣耀，可以看见神的同在，这是以西结先知在以西结书第一章那里所写的，他所看见的内容。上一章已经讲到神的荣耀已经离去，从圣殿上升，很无奈的离去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西结书第十章第一节跟第二节。我观看，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，仿佛宝座的形象。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，你进去，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，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，撒在城上。我就见他进去，那穿细麻衣的人将坛上的炭撒在城上。本来祭牲的血是撒在坛的四周围和施恩座上面的，而炭这是代表审判。但以色列人拒绝神的救赎，不要怜悯和恩典，因此要承担这可怕的审判。其实道理是十分简单的，神因为爱人的缘故，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，又因他是圣洁的，他必须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。因此主耶稣必须为人而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做我们的中保，做我们的代罪羔羊。主耶稣就成了全人类的施恩座，这施恩座是我们可以随时去的，是神欢迎我们去支取他的恩典的。可是如果我们拒绝，就要遭受神的审判和惩罚。主耶稣基督背负了我们的刑罚，他承受了神的审判，因此神才可以赦免我们的罪。他接纳耶稣为代罪的羔羊，以至于因着耶稣而赦免我们的罪。今天我们得着洗净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是叛逆神的。我们之所以有今天得着释放，完全是因为主的救赎，并不是我们比别人好。现在审判临到耶路撒冷，而耶路撒冷是位于地球的中心，神以耶路撒冷为他施恩的地方是有意思的。将来耶路撒冷也是千禧年国度中心的所在，而今天这是一处敏感的地方，成为世人所注目的焦点地方。巴勒斯坦地自从亚伯拉罕起就已经成为一处中心的地方，其后因为摩西和众先知，这地方又成为真理的中心地。之后因着基督成为救恩的中心，而基督的被弃使他成为了风暴的中心，历代不变。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， 耶路撒冷日后将要成为和平的中心，那是在千禧年国度中可以实现的，也是荣耀的所在地。虽然从以西结书中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那城，但是神对耶路撒冷依然有他永恒的计划。接下去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十章第四节，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，停在门槛以上，殿内满了云彩，殿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。过去神的荣耀只局限在显现圣所之内，而圣所是人与神亲近的地方。当人渴望神，要亲近神的时候，人就到圣所去。现在荣耀已经离开了圣所，不再在两个基路伯的中间，也不再覆盖着施恩座。这种的情形持续多久，就要看百姓对神的心何时转回了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的经文。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，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。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说，要从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中间取火。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，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，取些放在那穿细麻衣的人两手中，那人就拿出去了。在基路伯翅膀之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。再一次我们看见手是象征神的活动，他的作为以及他所行的事。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手段原来就是杰作的意思，宇宙是神的精心杰作，然而神为人所成就的救赎比他的创造更是伟大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一节说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这里用膀臂这个词来描写神的作为。圣经用人所熟悉和能领会的词来向人描述神的作为。我们用手来做事，这包括了手指头、手掌、手背，各有不同的功能，所做的事所运用的力气也不同。圣经也用这一些我们所能够明白的词来形容，而神所做最奇妙不过的事，就是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那是他膀臂所做的。但是在宇宙的创造之中，神只用指头而已。诗人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。由此可见，救赎的功是大于创造之功的。神造宇宙是轻而易举的，但成就救赎却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现在这里用手，原来就是用手掌来施行他的审判。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要继续讲解以西结书。现在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主啊，我满心的感谢您，让我们从今天所看的圣经里面知道我们的神既慈爱又公义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着你的公义，所以你的审判要临到世人， 因着你的慈爱，你要拯救世人。主啊，愿你恩待每一位听众朋友，如果有人还没有接受你自己做他们的救主，求主今天在他们心中实行感动的工作，就敞开心门接受您做他们的救主，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更是谨慎小心地行在你的旨意当中，免得惹你的愤怒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